弥陀声闻集第一集第十一册复兴报卷四，因信而活与得着真理的过程。读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，只是一人必因信而活。两礼拜前，我已经读了好多关于因信而活的章节，所以今天只读这一节。今天我就是继续两礼拜前所说因信而活的事。我已经讲过因信而活是怎么一回事儿，今天不能再重复。不过今天先要把上次讲的补充一点，然后再提起我今天所要讲的事。我所要提起的并没有什么系统，不过零零碎碎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而已。两个礼拜前，我说到一个信徒快乐、枯干、枯干、快乐，一直一直的上上下下，就是平常所谓波浪式的生活。会后，有的弟兄问到浓度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快乐的浓度越过越淡，枯干的浓度越过越浓，到后来反而没有什么分别了。这个我今天要补充一点，浓度是有一特别的意义的，一方面是在实际上的浓度，一方面是在感觉上的浓度。我上次所讲的快乐的浓度越过越淡，是指着感觉方面说的，在实际方面是反一下的，乃是越过越浓的。论到枯干也是一样的，在实际上是越过越浓，在感觉上是反一下的，乃是越过越淡的。那天我所讲的喜乐是讲到感觉方面的，所以说浓度越过越淡，对于枯干是讲到实际方面的，所以说浓度越过越浓。在时期方面，喜乐是越过越短，枯干是越过越长。在感觉方面，喜乐的浓度是越过越淡，在实际方面，枯干的浓度是越过越浓。后来调在一起，就也不觉得喜乐，也不觉得枯干了。为什么感觉是靠不住的呢？因为你所信的那位神并没有改变，主的工作也没有改变，圣灵的工作也没有改变。无论你的感觉怎样改变，总不会影响到那方面。上次我只说到这里，这不过是一方面的理由。还有一个理由是我今天所要补充的，就是说在神那边的东西没有改变是不错。现在是问在你里头的东西有没有改变呢？例如你读经不觉得有什么滋味，祷告也祷告不好，做工也觉得没有力量，都不像从前那样兴奋了。你以为你已经堕落了，但是我要问你，你的存心到底如何呢？如果你的存心有了改变，那没有话说，你是堕落了。如果你的存心并没有改变，你就并没有落下来。你的心意如果还存在，你只要因信而活好了，不要管你的感觉是怎样。富勒斯托先生与戴德生先生同工多年，有一天戴先生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，我现在非常忧愁，我想我现在比出来中国大两样了。我刚到中国看见人没有得救，我心里火热，昼夜用力祷告，求神从英国从美国派人来做工。这多年我还是爱人的灵魂，还是用力祷告，还是殷勤做工，但是有一样没有了，就是当初那种兴奋的感觉没有了。我跌倒了， 怎么办呢？傅先生听了这一番话，就心里说，这可糟了，戴先生是内地会的领袖，如果跌倒了，那可糟了。他就去祷告，大约有两个礼拜之久，他一直求神指示他怎样可以帮助戴先生。有一天，神顶清楚指示了他，他就去问戴先生说，你从英国动身到中国来，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神呢？答应说，当然把自己奉献给神了。这几十年，你有没有把你所奉献的拿一点回来呢？答应说，没有。你爱人灵魂的心有没有减少呢？没有。你爱主的心有没有改变呢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变作属世界的呢？没有。你对于救人灵魂的工作有没有减少呢？没有。傅先生就说，你的东西都在这里，管他什么感觉。你的感觉有什么问题呢？傅先生说，从戴德生先生那次以为自己失败了，学得一功课，就是如果心意还在，就不顾感觉如何。你觉得不喜欢读经，读时没有味道，这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问你的存心是如何。你有没有要读的心呢？你觉得祷告三句五句一点没有味道，这也不要紧，要紧的是问你要不要祷告。如果你不要祷告，你为什么跪下去呢？你觉得祷告好不好是一件事，你要不要祷告又是一件事。你向人做见证，说了几句就感觉不太好，你喜欢做见证或者不喜欢做见证是一件事，但是你里面的存心要不要做见证又是一件事。你有没有改变你要做见证的心呢？你有没有爱世界呢？你有没有改变爱神的心呢？如果你的存心没有改变，就无论如何感觉都不要紧。请你记牢，所谓高高低低的生活都是在感觉方面的，你的里面高就是高，低就是低，只有一条线，实在的跌倒是因为你的里面改变了，是你的存心改变了。你的存心有了改变，你是跌倒了，堕落了，后来你起来就是起来，不起来就是不起来，并不像平常所说什么高高低低波浪式的生活。现在我要讲到因信而活，在属灵的经历上到底是什么。有顶多的基督徒对于属灵的经历总有一顶大的难处，就是还有许多所谓高高低低的经历不易解决。例如刚听得一个新的真理就顶快乐，哪知两三天以后或者两三个月以后，那个真理好像丢掉了，好像那次所得着的现在一起都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以为这是很可惜的事。所以有好多弟兄就问到属灵经历的过程到底是如何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属灵的进步是怎样进步法。我现在就是来讲到这个。起初你听见一个新的真理，就是怎样能胜过你的脾气和你的急躁。你听见了罗马六章六节的真理，知道你的旧人已经和主同定十字架，叫你的罪身灭绝了，叫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了，你就真是快乐，跑到家里去，也许要告诉人说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发脾气了，我已经得着了一个得胜的真理了。你现在好像爬到一座山顶上了，你真是以为这是到了山峰的经历。你若是一个做丈夫的，也许回到家里 看见自己的妻子所做的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好。头两次你没有发脾气，后来你到底忍不住了，你就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你以为那次明白了这个真理，就永不会再发脾气了，但是现在又发了，难道是这个真理靠不住吗？这时候你真理的船好像被你的环境撞了一个洞，把真理一起漏光了，你就求神再一次把他的话成功在你身上，再一次使你得胜。下次你又碰见叫你急躁的事，你一次一次的忍受，到底不能再忍了，你又跌倒了。你真不懂，怎么那次以为最快乐的真理，今天都漏光了。这样的试炼越过越厉害，你就要以为罗马六章六节的话对于你没有什么用处，你就灰心了。这个时候一点亮光都没有，完全是黑暗。当你站在山峰时，你好像一件一件都会讲，到了今天，你以为那些真理并不是圣灵的宝剑，不过是芦苇，舞起来一点力量都没有。这种情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告诉你，这好像是从山峰下来，并且进到山洞了。比方在这里有三座山，第二座山有个山洞。事情是这样，当你觉得你是有了第一座山顶的经历时，神就把你从那里带下到平原，把你放在一种环境里，一起都是黑暗，你就进入了第二座山的山洞里面。等一等，神要领你从山洞出来，你就又有了那次山顶所有的快乐。这是到了第三座山的山峰。第一次属灵经历进步的定律，总是从山顶下到山洞，然后再从山洞上到山峰。因为第一次你听了一个新的真理，在感觉方面你以为是得着了，例如我们讲到马太五章七节主在山上的教训，说基督徒应当如何行，你听见了也接受了，你就以为你真的到了山顶，你很超世的了。但是请你记得，这真理并不是你的，你不过在感觉上觉得你是那样，在神看你还没有得着。神有一顶好的办法，就是把你从山顶带到平原来，把你放在你的家庭里，放在你的学校里，放在你的医院里，放在任何的环境中。神把你放在顶黑暗的光景中，使你受试炼。神把你从你理想的山峰经历带下来，进入一个黑暗的山洞里了。这个时候，你把那次所得的教训、真理、感觉，好像一起摔到山洞外了。这个时候，你要对神说：神啊，我不会抓住你的真理，求你用你的真理抓住我。你刚听得一个真理，你以为是你的，你已经抓住了一大堆的真理，你真的去抓住，求你明白，你要实行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神就把你放在家庭里，放在学校里，放在其他的环境里，让你的家人来搅扰你，让你的同事来为难你，让你的事情来围困你。这个时候你就要看见你所抓住的真理好像芦苇，好像飞光了，又好像武装被缴了戒，一起都没有了。你要说罗马六章六节的话没有什么用处，现在你渐渐把你抓住真理的手放放松，终至于放下了。现在留下机会， 让神用真理来抓住你了。你不要以为这样煽动的经历是三天两天的，三个月五个月的，不，有时往往三年五年呢，有时一年两年也难说。你在这种试炼里，你以为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一年两年，你的真理都忘记了，你的手放下了。这个时候神要叫你想起你那次所听见的真理，就是你当初在山顶好像顶有威风的真理。不过这个时候好像只有一点威声对你说，罗马六章六节岂不是说，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吗？这个时候神把你带到能信的地步。起先也许你以为这是真的吗？或者我没有得着，或者我还没有懂，你不敢再像上次那样威风了，你安安静静过去，你好像什么都没有。但是那句话又来提醒你，他来找你。这个时候神叫你想起，这是神的话，一步过一步来想起。你就要说，虽然我还会失败，但是神的话是靠得住的。现在你能信了，你这样一信的结局，你就出了第二座山的山洞，上到第三座山的山峰了。这次并非像第一次那样山顶的感觉，这次是若没有山洞的经历，就不能有山顶的经历。黑暗是过去了，试炼还是有，难处还是有，不过你得胜了。你这次所得的真理真是你的了，第一山峰的真理不过是你在感觉方面觉得是你的。所以神就在第一山峰解除了你自恃的武装，神是要教训你脱离感觉的生活，带你进入因信而活的境地里。所以神使我们得着真理的次序乃是，神先将真理传给你，无论是借着他的仆人，或是借着书籍，或是直接的在你读经的时候给你明白的。神将真理传给你之后，神就立即做工，使你对于那个真理发生需要。意思就是神立即在环境中或是别的事情里做工，使之发生一种情形，叫你在里面不能过去，除非得着那个特别真理的拯救。在这一种的情形中，你起初以为你所明白的真理能够救你，但是你在受试炼的时候学知那个真理并不是你的，过后你也逐渐忘记了。但是主就在黑暗里，在你忘记的当中做工，把那个真理在不知不觉中组织在你的生命中。等你从那边山洞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看见你在黑暗中所忘记的真理已经是你的了。许多信徒以为大快乐大兴奋就是能力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感觉上的兴奋反而是妨碍信心生活的。神必须把你那一次从感觉得着的除光了，留下的只有神，只有神的话语。神使你现在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相信，一点感觉没有，一点兴奋没有，好像冷血似的相信。这样一来，你又上到山顶了，这一次你也有快乐，不过与第一次的快乐完全不同。因为第一次的快乐是无根据的，这次的快乐是有根据的。这次神叫你真得胜，并非像上一次那种理想的得胜，因为你已经有煽动的经历了。 请你记得一件事，无论哪一次，任何的信徒要得一次属灵的经历，都是先在感觉上得着，经过了煽动的试炼，然后才真有所得着。当你得一新的真理，你顶快乐时，你立刻要注意，底下就有一山洞等着你进去。你如果不知道这个，凡以为神的话是靠不住的，你就危险了。恐怕有许多基督徒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原则，就闷在山洞里没有出来。神的目的是要除去你外面的感觉，外面的拐杖，让他的话抓住你，使你因信而有能力。弟兄们，每一次得着一个属灵的真理，都得有煽动的经历。第一次煽风的感觉是靠不住的，经过了煽动的经历才是你的。任何的真理都是如此的。第一次你乃是听见真理而后才接受，教师的用处就是在此，他把真理分给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听见了懂了就是我们的了。神总是把你从山顶带到平原，让你进入山洞，然后你才能上到第三座的山峰。那个真理现在是你的了。危险的，特别是传道人，刚到第一山峰就以为有所得着，就像吹号似的吹出去，听见的人也以为就是这样得着了真理。当他被神带到平原，进入山洞时，就以为所听见所传开的真理是错了，这是传道人自己的错误。所以当你才在第一山峰时，你还不必急于告诉人，因为你必定落到山洞里。在山洞里时间的长短也不一定，必须等你经过山洞的时期，真理才是你的。你有了山洞的经历以后，才知道那个真理是怎么一回事。神这样带领你，是要你知道一人是因信而活，并不是靠着感觉。你在山洞的时候才知道，若不是神的话救你，你就无法过去。唯有神的话算得数，什么感觉都算不得数。有了山洞的经历以后，真理才是你的。许多信徒被神带领到山洞里，就以为他所得的真理现在完全失去了，岂知神是借着山洞的试炼，使我们在感觉方面所得的真理成为我们实在的经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山洞的时候，正是我们在实际上得着真理的时候。我现在讲一个故事，让我们明白这件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在主里顶会写诗的。有一天，他到一个窑户那里，看他们烧瓷器的手续。他看见有人用泥土做了好多花瓶的坯子，也弄得很光滑，后来在上面画上画，写上字，最后放在窑里去烧。他想，这些花瓶经过火是多么痛苦，不烧可不可以呢？没有经过火的花瓶同曾经过火的花瓶外观都是一样，里面却有一大分别。曾经过火的可以盛水，可以插上花，没有经过火的一倒上水就倒了。所以不烧是不可以的。他看见放到窑里去的有一篓的样子，但是经过火而没有损坏的不过三分之一。他受了感动，回来就用彼得所说火的试炼为题写了一首诗。诗的寓意 是以自己当一花瓶。大意是说，在我的身上已经画上花，写上字，也有了色素，美丽已经美丽了，但是还经不起手指的一碰，冷水的一浇。如果我不经过火，这些都是不坚实的，不牢固的。哦，我只好进到窑里去，在窑里有哭的，有怨的，但我为要获得长存的美丽，就只得忍受。时候够了，我出来了，除了我外观的秀美，我的里面也坚实。所有的字画都牢固地和我合而为一了，乃是我的了，是不能擦去，不能洗去的了。现在摆在君王面前也好，摆在任何人面前也好。我们得真理的经历也正和那花瓶一样，刚画上花，写上字，我们就以为什么都好了，但是碰一碰就不行，洗一洗就完了。那些的真理并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过在心思里明白，在感觉上兴奋，我们的快乐太早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每一次受的试炼，正是为要使你得着刚才所得的新的真理。比方你刚得着怎样忍耐的真理，你的试炼就是使你急躁，你所受的试炼与你在感觉上所得着的真理总是相对的。神要把你放到窑里去烧，许多人进了窑再不出来了，经过了火而出来就牢靠了。你现在又到山的高峰了，从前在感觉上得着的真理是不能用的，现在有用了。从前不能舞的剑，现在能舞了。从前不过外观好看，现在是里面牢靠了。从前不过在心思情感里，现在实在是你的了。我们刚听得一新的真理，就欢欢喜喜地回去，但是跟着来的就是试炼，必须经过火，忠心与不忠心就在此分别。一个花瓶不是画好了颜色，外观不错就可以，乃是要经过火而存在的才有用处。我们在感觉上所得着的，在神的面前并无用处，必须经过火，将一切外面的都失去了，才在实际上有所得着。当我们刚得一新的真理，觉得顶快乐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就得着了。在山洞里一切都是黑暗，一点亮光都没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是失去了你当初所得的真理。要知道，这正是在实际上得着的时候，神的目的就是要除去你情感的生活，要你因信而活。因为只有一个原则，一人是因信而活，不是凭着感觉而活。每一次有一属灵的经历，原则总是这样：先有一山顶感觉的快乐，随即有一山洞的经历，然后有一山顶实在的快乐，现在才是真得着了。为什么每一属灵经历的初步，神总给我们一山顶感觉的快乐呢？这也有神的用意的。如果你头一步不觉得那个真理的滋味，你就不肯接受了。盖恩夫人说，每一新的真理，神都是先把那真理的快乐滋味给我们尝一口，我们尝了一口当然舍不得，当我们在山洞里还是舍不得，等到我们受了试炼出了山洞，就是完全享受那个真理的快乐， 先是欲尝一口，经了试炼以后，乃是完全的、无限的享受了。这样看来，就可知基督徒经过的道路是如何走法了。没有一个真理，你要得着时而不经过煽动的试炼的。信心是原则，感觉是靠不住的，神是把你感觉的戒缴去，使你有机会信神。你的感觉如果不除去，你就还不能信神。有的弟兄问，为什么第一山峰所以未得着的真理，就是在感觉方面所得着的真理算不得数，必须要经过煽动的经历才算得数，这和感觉有什么关系呢？事情是这样，当我们对于某种真理才有一山峰的感觉快乐时，就以为什么都得着了，什么都是我们的了，但是在实际上我们还是无所得着。神所以把我们拖到山洞里，就是要真理实在成为我们的。当我们进到山洞时，在里头完全是黑暗的，一点的扶持都没有，好像神的话语一起都落了空，到底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。神的话、神的应许、神的事实好像都不过如此，一点效力都没有，在感觉方面完全是落空的，好像一起都丢掉了。但是过一些时，那件真理好像来找你了，虽然在环境方面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但是现在好像那些真理都显为实在，好像能信了。神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在感觉方面以为得着的、以为领悟的，好叫我们在实际上有所得着、有所领悟。穆安德烈先生说，神的话语是圣灵替我们解释的，但是我们要加上一句话，就是唯独圣灵替我们解释。例如每晚我们查经，虽然一节一节的查过了、解释了，但是这还算不得数。你必须在山洞里把什么都忘了、落空了，才是信心的起头。必须圣灵第二次替你解释，你自己以为明白了的都不过是在感觉方面的。你必须经过山洞，在山洞里所得着的经历才是实在的经历，这是信心的道理。